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我们从士师记来看耶和华所预备的何等伟大的救赎。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士师记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那我们只要先读一个地方就好，就是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祷告。天父，但愿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你话语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愿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得着智慧。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色列的百姓在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是侍奉耶和华的。因为这些人还在，这些人有经历，这些人纪念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恩典，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还站立得住。可是等这一批都过去了，第二代兴起来却非常的可惜，因为他们就完全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我们要问，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不能够传承？我们也要问，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就放弃了敬拜真神，去拜假神呢？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在我们前面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叫他们一定要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没有叫我们把我们生活中、我们公司里面、我们家里面、我们社会上所碰到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通通把他杀掉。神没有给我们这个命令。但是神给以色列百姓这个命令，它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今天依然是有用的，是依然是应该遵守的。那个原则就是神的百姓必须是分别为圣。神的百姓不应该跟他周围这些不信神的人同屋，同流合污。神的百姓不可以被这个世界污染，神的百姓应该是要能够让这个污染的世界看见了真理，看见了爱，看见了光，以至于他们会被改变。如果神的百姓不能够在黑暗中发光，不能够在污秽中保守自己的洁净，那神的百姓就注定会落在很悲惨的失败之中。今天的教会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觉醒，那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错误的以为只有那一些被呼召出来做长老、做牧师、做宣教士的人才需要呼召。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需要归给耶和华。我们都需要被神呼召出来，我们都需要在我们所站的位置上来荣耀神，来依靠神，来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基督徒不能够从神那里直接得到生命的粮，直接得到复活生命的大能。基督徒面对着这个黑暗的时代，面对着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怎么有可能可以得胜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为圣就是讲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次，每一面都是要尊主为大。我们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需要信靠耶稣，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所听的音乐，在我们所看的艺术品，在我们的运动，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耶稣基督是不是能够在其中？如果我们让我们所信的神只能够掌管我们星期天去礼拜堂的那段时间，那我们就跟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注定会失败的。我们需要神把我们里面那一个爱慕世界的心拿掉，追求享乐放纵情欲的心拿掉，让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做宝座，我们才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中不会去拜巴利，不会去拜亚斯塔路，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从第十四节开始，你就发现这里基本上把整个后面四世纪所有的章节浓缩起来，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会失败，失败以后耶和华神向他们发怒，发了怒以后呢，就把他交给仇敌，然后在仇敌下面他们活不了了，他们哀求耶和华神再来拯救他们。可惜拯救完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整个四世纪记载着这样的循环，总共七次。那每一个读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圣经中的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意思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一种叛逆的循环是周习不止的。他们为什么会惹神发这么大的脾气？为什么会不断的失败呢？那你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如果你只看到人的失败，弟兄姐妹，你一定会灰心，你读这种圣经读了就觉得没意思。可是如果你有属天的眼光，你发觉这一段圣经其实是全本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耶和华的品格非常完整的一段圣经。这里他首先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忌邪并且又信实的神。你发现当神的百姓惹神发怒，当神的百姓得罪神，圣经记载着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好一点的英文版本翻得非常传神的，他会说 The anger of Lord was hot against Israel， 说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发脾气的时候，发怒气的时候是火爆式的，神大发脾气。我们基督徒大部分呢，如果我问你，你所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大概都会说慈爱啊，怜悯啊，温柔啊，是不是？有几个人会想到我们所信的神有火爆一般的脾气啊？以色列犯罪以后，神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真的是恨恶罪恶，他会发很大的脾气。但是你知道吗？神发脾气跟我们发脾气是不一样的。神发脾气啊，他不会失去他的信实，他不会失去他的慈爱。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好像在利未记里面，神早就警告过以色列百姓，说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这是利未记26章17节神警告他们的话。神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他的愤怒跟他的慈爱是不相矛盾的。你知道我们如果发脾气啊，我们的愤怒跟神的愤怒是不一样的。神的愤怒是从他的慈爱出来，我们的愤怒是从我们的自我出来。神发脾气发得不得了，发火爆的脾气，为什么？不是因为神受到了伤害，不是因为神吃亏了，不是因为神没有面子，是因为神爱以色列人，神知道以色列人要受到多么大的伤害，所以神很生气。我们发脾气，很少是因为我们爱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发脾气是因为我们被别人得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大大的发脾气是因为他爱。你还记得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么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镯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主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物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拜偶像的人，什么叫拜偶像？就是爱主以外的东西，他把别的东西看着比主更重要。而主对我们的爱呢，却是如死之坚强，他对我们发脾气，他的嫉妒是如此的残忍，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拯救我们，为的是我们好。我常常告诉年轻人，上帝爱你，这是天下人间最好的好消息。但是坦白讲，上帝爱你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嫉妒比死还坚强。当你不懂得爱神的时候，当你还拿别的东西代替神，要伤害你自己的时候，神的管教也是很厉害的。神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当我们对他的爱心有一点点转动的影儿的时候，神就要像电光一样，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他，让神没有面子，乃是因为知道 我们不爱神，我们就要开始受苦。神会追着你，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他爱你，他一定要把你拯救回来。神今天要我们专心爱他，因为爱情比死还要坚强。主是用全然的爱爱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三心二意的跟随神，因为如果你三心二意的跟随神，这一位会发脾气的神，他说话算话的，他说他的孩子他要管教，他就一定要管教，他不可能像你的父母一样说一说吓唬你一下，他不是的，他说他要追讨，他一定要追讨，他说他要把我们拯救回来，一定拯救回来。不但如此，犯罪以后，神的愤怒临到了以色列的百姓，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又将他们交付于视为仇敌的手中，让他们在仇敌的面前不能站立。而到了15节说，神他们就会落到极其困苦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只停到那里，我们看不见神的慈爱。而16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兴起士师。什么是士师？士师就是神兴起来的一个器皿，让他们拯救他们，可以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下。当你这样子读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哎，这段圣经有没有漏掉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极其困苦，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有没有离弃巴利？都没有。那耶和华神怎么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你就要明白，神的百姓犯罪背叛神，神在怒中把他们交给仇敌，这些人交到仇敌的手上都不悔改，可是神却心疼他们，神却先后悔了，神不舍得他们受苦，神主动的来拯救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吗？一方面你看到这一位神他是大有脾气的神，一方面你会看到这一位神他是主动拯救他百姓的神，他说话算话。第二点，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段圣经中，他让我们看见说，神是一位不改变他慈爱和恩典的手，纵然他可以在愤怒中将他的百姓交给仇敌的手中，然而他也会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是可以啊，三次可以啊，为什么神一直做下去呢？第18节那里写着，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搅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这段圣经它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哀声叹气这个字，或者是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讲到他们呼求这个字，都没有悔改的意思。他们没有悔改，耶和华却后悔。那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的后悔不是因为他做了错事，耶和华是永远不会错的。 耶和华的后悔是在他极大的恩典中，他不忍心让他的百姓灭绝。耶和华的恩典不是给那些配得的人，耶和华对着这一些完全不配的人身上，他依然伸手来拯救他。今天我们这些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多少次的失败，我们多少的时候根本没有，我们连悔改的意念都没有，可是耶和华神就会兴起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来把恩惠恩典加在我们身上。这些是我们不配得的。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在那漫长的历史中，你会看到许多令人兴奋的事。你会发现在完全没有理由的状况下，耶和华可以兴起士师来拯救他的百姓。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故事，这一位神真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不但如此，你读这段圣经，你还会看到耶和华神是满了忍耐的神。以色列的百姓一次、两次、三次不听话，而且最糟糕的就是神兴起了士师，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应着景象，可是你发现耶和华神不因为他们应着景象，耶和华神一直忍耐他们，还是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而当士师死掉的时候，他们是更加的行恶。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真正的品格，就是当你的生命中所有限制你做坏事的事都拿掉的时候，让你随心所欲的时候，你会选择做什么？那就显出你里面真正的品格。当士师死了，没有人再来管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做什么选择？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有人管的人，我告诉你，你实在很幸福。今天如果有父母管你，有教会的属灵长者管你，你真的很幸福。但是有一天，如果没有人管你，你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呢？还是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当我们发现耶和华神对着这一批里面顽梗背逆神的百姓，他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忍耐。从22节那里说，为此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到了3章第1节还说，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第3章第4节说又要试验以色列人，三次讲到要试验他们。说明什么？说明神没有放弃他们。神不是不知道他们会犯错，神说我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希望他们这次可以做得更好。这是神莫大的忍耐。耶利米的哀歌有一句话，在3章22节那里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难怪先知弥迦他也要说，有哪一个神能够像你，天下人间再找不到第二个神像我们所敬拜的神，他对我们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对着我们的妻子，我们对着我们的丈夫，我们对着我们的孩子，多少时候 我们会绝望，我们会放弃。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永远不放弃。你如果有机会读诗篇106篇第47节，诗人在回顾以色列百姓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今天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神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敬拜。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失败和软弱，他永远是可称颂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一看到你在历史背后的美丽，我们的心就折服，我们就在你面前顶礼，我们就要向你敬拜，你真伟大。我们祷告感谢赞美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